好，感谢主，又来到我们活在基督里的系列的段落，还是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哈。如果大家手边有圣经，翻到约翰福音十八章，我们接下来的几次都会是约翰福音十八章。我们已经讲过两次哈。约翰福音十八章，今天是28到40节。我已经打在屏幕上，如果大家能翻到当然可以去看啊，但是没有翻到我们就看屏幕。好，我来念啊，大家一起能够跟着我一起来读。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就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好，当我预备这段经文讲到的时候啊，我后来我越预备发现这里边信息量真的太大，所以我就不得不把它分成上下两部分，今天只讲一部分哈。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因为在这边长大的可能对于中国的我们的文化哈，什么成语啊、典故啊这些寓言可能不是很熟，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个成语。三人成虎。三人成虎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典故，这是个故事，真实的历史发生的故事。是在战国时期呢，魏国，战国时期的魏国，魏国有一个大夫名叫庞公。那么他是为了，就是魏国为了避免和赵国打仗，所以他们要把魏国的太子送到赵国去做人质。这个我们都知道哈，有时候用来做人质呢就免于征战，就相当于那会儿有通婚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庞公呢就是要跟太子一起作为人质，一起去到泰国的当时的都城叫邯郸哈，就现在的邯郸那里去做人质，要很多年才能回来。那么在临出发之前呢，这个庞公就来到魏王面前哈，就是跟他讲说了一个故事。他说，魏王啊，如果有人对你说，咱们这一个都城大梁是一个人迹繁华的地方，那么我们这边有一个闹市，是人很多很多，每天都有很多的人。那有一天有一个人来到你面前跟他说，跟您说，这个闹市当中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呢，他看见有一头老虎， 你信不信呢？这魏王听完就是哈哈大笑，就说啊，这事儿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会在那么多人群中会有一只老虎呢？这个肯定不信。那么庞公就接着问他说，但如果是两个人跟你说他们看见有老虎在人群中呢？那这时候这个大王就开始犹豫了，他想了半天，他说应该不是真的吧。但这个时候呢，那个庞公呢就紧接着就问他，因为庞公听到他这么回答的时候，他心里就一沉哈，就觉得跟他想的差不多要坏事。然后他就紧接着问魏王说，那如果三个人一起来跟你说，他们都说看见了有老虎在人群中，你信还是不信呢？这个时候魏王不敢回答了。魏王想了半天，他又吃惊又惊讶，他说怎么可能，这么多人都看见，那一定就是真的，那我肯定信啊。那这个时候庞公心里就非常忧郁啊，他就说，大王啊，说的不用问，从常识，从我们经历的事情，从你平常的观察，你都可以知道，如果我们这一个闹市中这么多的人群当中真的有一只老虎被人看见，那你觉得那些人还在吗？真有老虎，人早吓跑了，要不然就是人还在，那老虎肯定也被打死了，所以一只活的老虎在人群当中这件事就不应该发生。但是这个闹市离咱们就是您的皇宫，我们现在这个地方非常近，您都没有派人去调查，您自己也没有亲自去查验，那您就信了，就因为三个人说这是真的，你就信了。但如果我跟太子，我们两个被送往比闹市要远得多得多的赵国都城邯郸，那如果在这期间有人在您面前诽谤我，那你信还是不信呢？庞公说，王啊，我真的是真心诚意的跟您说，若有人诽谤你，你要好好的仔细的去分辨，去思想这事是真实的还是假的。魏王说，好，你放心，你去吧。那么这个庞公呢就带着太子就远赴邯郸去做人质去了很多年。果真在这当中就开始有人一个两个三个甚至多个开始在魏王面前进谗言，开始诽谤庞公的一切的不是，说他在那边啊对太子怎么怎么不好，在那边怎么样对赵王怎么怎么样啊，又卖国又求荣等等等等这一切。那么他在这边的时候，他在您面前的时候其实都是装的，您没有看到他私下里的一些说的东西。那这样魏王人一多，他就第一开始还可以不信，但慢慢的他就越来越信，越来越信，最后就觉得庞公是一个小人，是一个叛谋的人。那么直到就在这当中，庞公和太子仍然在那边一心一意的在做人质，受委屈受屈辱。那么直到庞公回来之后，魏王再也没有召见过庞公，庞公从此消失在历史的这个记录当中。那他的结局我们不知道，没记录。但是为什么讲故事呢？这是个事实，史见哈，历史的事实往往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情况。今天当我再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脑海中就跳出这个三人成虎，其实跟耶稣基督当时所面对的真的有些相似的。魏王就像那个比拉多，盲听盲信；那个庞公就像耶稣基督，蒙不白之冤。那么那些诽谤之人就像当时押解耶稣的那些犹太人。所以这整个一段经文，刚才我说啊，是信息量很大，但是这一段经文的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38节那里啊，就是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我 不知道弟兄姐妹在平常学习或者看书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真理是什么呢？这确实出自圣经，出自当时真实的比拉多的问话，但是这是自古以来所有的人都在问的一个问题，所以这在哲学史上或在人文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问题，就是真理是什么。所以这是这一段经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思想，上下文都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直在衬托着这个一段经文的中心主题，就是原本我预备的时候的那个中心主题，就是耶稣是王，耶稣王权的特性和耶稣国度的特性是什么，是这段经文的核心中心主题。但是这个主题建立在一个真理是什么这样一个叫做旷古的一个提问上。从整个约翰福音我们知道哈，是我自己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出来的三大天问哈，耶稣基督的三大天问哈，第一就是你们要什么，第二个天问就是基督说我是谁，第三个天问是说你们是谁，就是信主的不信主的都在问你我们自己是谁。但是在这之上有一个普遍的人都在问的一个哲学问题，就是真理是什么，真相是什么。现在是后现代时代啊，没有真相，大家说现在是真相模糊时代，你在网络上看的东西，你今天看的真相是这个，明天可能你会发现有人说的真相是另外一个。所以有点像那个叫做逃生门哈，就是那个我忘记了，罗生门，对，就是即使他从地狱出来，他所看到的和他听到的和他开始所知道的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到底真相是什么，这是自古以来都在问的问题，无论是科学家在问真理是什么，所以他们一直追寻，哲学家也在问真理是什么，他们也在问，那么各个宗教的带领者领袖们也在问。所以基督教的神学家也在问，都是在这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在这一段经文中让我们看到两种，一种就是不敬虔的人在问，他是轻蔑的问，像比拉多一样，一会儿会讲到真理是什么呢，有真理吗，哈哈。还有一种是敬虔的人，我们这样的人在问真理是什么呢，我们怀的是一种敬畏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有真理，所以这一段整个在回答的就是真理是什么。其实以至于整卷约翰福音都在回答这个问题，真理是什么。我相信我们信主我们都在问到底真理是什么，都在问真理，我们寻求真理，想要按真理的行。那么从最全面的来看的话，整本圣经其实都在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把今天的讲道呢就变整个这段经文呢其实它是应该有三大点啊，就是我们看到这当中有三大点。那三大点呢，第一就是世人的问题，真理是什么，是蔑视的问还是不忠的问等等。那么第二大要点就是真理只有一个且是唯一的。那么第三个要点就是真理是活的，是要求人要委身的，是要被真理管辖的。所以今天我只能讲第一点哈，只能讲第一点。所以我把它讲成我的讲的就是真理是什么上。那么今天的这个题目就是世人领袖的蔑视和犹太宗教领袖的不忠。中心主题就是说，在黑暗冷漠的处境中，神保守他的儿女向黑暗发射。我们前两次讲过，第一次讲的是在黑暗中神依然掌权，主掌权，主知道所发生的，主掌权，主在掌控着黑暗当中一切事情的发展和发生。那么第二就是我们有时候虽然摔倒了，虽然跌倒了，但他扶持我们不致全身跌倒。那么今天我讲的主题就是在这黑暗当中处境当中，神保守我们向黑暗发射，就是又进一步我们 是有力量胜过黑暗。那么在第28节那里是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这是跟前面他们就是在天亮之前，在天刚亮的时候，整个的他们开的就是叫做审判会议啊，已经确定要把耶稣押解到罗马政府的衙门当中，要由罗马巡抚比拉多来最终审判他当受死刑。所以呢，但是当时时间还早，时间还早的概念其实就是天刚刚亮啊，他们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从这一段猛一看，哇，这个犹太人、法利赛人、祭司长还真是敬虔啊，他们主动的、严谨的、严格的遵守摩西律法的规定，他们是不能够被世俗所污染、所污秽，他们要保持他们自己的洁净，他们才能够吃圣洁的这个宴席。但其实好在我们今天是坐在这里的，不是当时在现场，否则我们可能也被迷惑。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整本圣经，是整卷约翰福音，甚至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卷福音书，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犹太的祭司长和领袖们，他们不是真正的忠心，对神忠心，他们的内心是骄傲自大。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看到，我没有打出来，马太福音大家都很熟悉的，马太福音15章那里和马可福音7章那里都说耶稣斥责这些法利赛人还有他们的领袖们说，你们表面居守，就谨守人的遗传，内心却离弃并且冒犯人的神的诫命。当时这件事是因为从律法来说，吃饭必须要洗手，没洗手吃饭的那个手叫俗手，是不洁净的，就是你不可以用那个没洗的手来吃饭，那个是污秽的，是不洁净的，你是得罪神的。所以当耶稣去参加一个宴会的时候，那个法利赛人发现耶稣他门徒不洗手就吃饭，而你就驳斥耶稣说，你怎么能够这么不守规矩呢，不守律法呢，你是个不洁的。所以耶稣斥责他们说，你们表面是遵守律法，但实际上你们的内心却是表面遵守律法，实际上你们遵守的只是人的遗传而已，你们内心是离弃了神的律法，你们内心是对神是不忠的。所以耶稣一直在说，当你去读四卷福音书的时候，你都一直会看到这个词叫做假冒伪善。就耶稣一直说批判这个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啊，就是假装善良，但内心是污秽，因为他们的骄傲、他们的自大、他们在神面前的那一种的夸耀，他们祷告是大声在站在十字路口中间，他们把身上的罪衣服放长了，把头上的经文放大了，为的就是得着人对他们的赞扬，哇，你们好敬虔啊！但实际上他们内心是骄傲的，是看不起人的，是对神不忠的，他们是拜真正的马门，就是拜金钱的。所以从他们的言语，从这上看，好像他们遵守这个律法，说进到外邦人，他们是不能进外邦人的地区的，他们觉得那里是不洁的，进去出来你就要做洁净的礼仪。那么在逾越节的宴席，整个它是让七天的，整个逾越节加上无酵节啊，整个是七天，在这当中他们是必须要保持洁净的。如果去了这个外邦人，因为在他们的习俗当中，这只能说他们的习俗当中，他们说外邦人的院落是有埋死人的地方，他们觉得他们那里面是不洁净，他们就这么说了，是不洁净。所以当你接触到死人的时候，你不洁净不只是一天，而是要七天，七天之后才洁净。所以他们就不能够吃逾越节宴席，要到下一个月，因为这是律法所约定啊，第二个月才能再吃逾越节宴席。那么对于一个领袖来讲，他们觉得这是大大的损伤了他们的面子，大大的损伤了他们的尊严， 怎么可能我作为一个领袖我不能够去参加宴席呢？我必须退出来悄悄摸摸去参加下一个宴席，是因为我不洁净的事，所以他们自己是不可以接受这个。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说他们是假冒伪善。那么在约翰福音这里，约翰是用了另外一个层的意思来表达同样的意思，是他约翰用了犹太人自己的话来表达出他们的虚伪和对神的不忠。就是在29节那里就是比拉多就出了，因为他们不进去嘛，所以比拉多就出了。那到他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什么事呢？这人就是耶稣被绑的嘛，你们告这人是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所以我们都知道事实是怎样的，事实是耶稣一生无罪。刚才我们念的时候也是，后面说我查不出他的罪，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他是一生无罪。我们也知道他一生无罪，他也没犯过任何的罪。我们现在知道，所以我们今天是有福的，我们今已经被光照，知道真理的内容。那么他本是神的第二位格，是神的儿子，这是约翰福音一直教导我们啊。他呢就是为了拯救我们，他谦卑自己，道成肉身。他本是道，道成肉身啊。你知道我曾经讲过啊，就是他没有，他本是王，但他没有选择出生在王宫里，没有选择出生在一个王的世家里，一个荣华的那种光耀的出生。他是选择玛利亚跟约瑟这样一个贫苦的家里，也是大卫的后裔，但却是在那时候已经贫苦，所以他选择是贫苦的家庭，而出生在是在马槽当中，不是在皇宫当中，这是何等谦卑。而且我们也知道，通过福音书我们看到他传道三年半啊，在这三年半中呢，他医病赶鬼，他怜悯人，医治所有的疾病啊。那么圣经有一段很好的话，叫做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这都是他真实做的。我们在福音书中，在约翰福音中也看到七大神迹啊，都是这些。而耶稣却说他自己是什么呢？说他自己却是狐狸有洞，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样一个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那里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这是他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他本在天上，他的降卑成为一个婴孩，他本是君王，但他却取了仆人的形象。所以这样一位人，犹太人却说他是什么？犹太人说他是作恶。作恶的这词就是原意，翻译的很好，就是做恶事，做他是个坏人，做恶事。所以这些领袖们是因为他们贪恋他们自己领袖的地位，是因为他们嫉妒耶稣的传道的果效，也是因为他们这些领袖们，因为他们遵守他们自以为是的东西，他们鼓吹他们自己的荣耀的时候，他们对神的不忠不义，使得他们真正面对弥赛亚的时候，面对耶稣的时候，他们不认识他，甚至不信。其实今天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有很多很多弟兄姐妹最渴望的一件事，就是那个歌说的，我渴望与你面对面。我们今天是凭着信心，凭着信心与他相交，与圣灵交通。但当时是真的是有福的人，是耶稣说哈，说的过去的人能，你就说他的门徒吗？你们是有福的，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古代的人想要看见你们要看的看不见，想要听到你们听见的听不见，是因为当时他们与耶稣与弥赛亚面对面，可是他们不认识，而且他们把弥赛亚说成是个作恶的。他不单是说是作恶的，而且还不甘心要把耶稣用石头打死，因为比拉多这里说 你们用你的律法自己去审判。然后他们回答了一句什么呢？我们没有杀人的权利。这是说什么意思呢？说的是如果他们自己审判，就他们不去押解到衙门里面，不用比拉多来最终审判的话，他们可以用他耶稣亵渎神这个自称为神的儿子这个罪名，可以把他用石头打死。所以但是呢，这些人恶毒到这种程度，他们不甘心，他们一定要让耶稣是受到当时世界上他们认为是最羞辱最残忍的一个酷刑而死，就是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深深知道，所以你知道有些知道神的话语却不遵行却用来要挟别人的人真的是很恐怖的。他在说什么？他们知道在生命记当中21节我没有打出来，那里有说哈，就是摩西律法上说，也是神的话说，凡被挂在木头上致死的人，就是死在被钉死的挂在木头上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是挂木头上的死是受咒诅的，被神咒诅。所以这些人一定要把耶稣挂在木头上，钉死在十字架，因为他觉得他当受咒诅了，所以这个恨意有多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马太福音啊里，在有很多地方，就是说比拉多知道他耶稣被抓被诬告，完完全全是因为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嫉妒耶稣的缘故，这是圣经的原话。所以耶稣被诬陷被诽谤。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思考思想，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当然知道我们肯定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哈，我们也没有被打死，没有被钉死，但是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甚至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当我们秉持按照真理而行，本着善行善意去对待别人的时候，我们是否就像第一开始的故事中遭人诽谤遭人诬陷？其实很多，我在北京我们弟兄姐妹有太多，他们其实真的是很在公司真的是兢兢业业，但是就因为他们的业绩太好，所以他们的同事就开始在背后，就像我前一段举的那个例子一样，就是卖车的那个，就开始有人诽谤。去，你说是事实吗？像是，但又不是，就开始诽谤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好，或者为了是出类拔尖也好，为了压制别人显出自己也好，等等等等。那么当领导的就显出的，大部分领导都是这样，很少有人替他说话。因为事不关己，其实我们现实中也有这样的人。当你受了委屈，跟别人说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别人真的很冷漠，很事不关己的那一种心态。他们很惧怕因为我发生争吵，所以他们恨不得从这个争斗中、争吵中，他们退身出来，与我无关，那是你自己的事。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很多。那么，如果我们遇到，今天讲到就是让我们思考，我们怎样回应这件事，被污蔑、被诬陷，甚至被压制，我们会要像庞公那样吗？虽然他知道有人诽谤，他知道王已信了，但他仍然坚守他的职责，仍然尽心尽力伺候的太子在那边做人质受羞辱，他没有原因。直到他回国，即使王不再召见他，不再重用他，他仍无怨。还是说像旧约当中的大卫吧，其实有很多弟兄姐妹采用的是这方法，像大卫吧，大卫因能战，大卫杀人万万哈，扫罗杀死千千，所以扫罗就无缘无故的开始因着大卫的能力而嫉妒大卫，开始不单是嫉妒，因嫉妒而成恨， 羡慕、嫉妒、恨。所以咱们常说，我们羡慕、嫉妒，但没有恨啊。但确实有人是羡慕、嫉妒而恨，而这个恨是很沉的、很深的。所以大扫罗王一直就在追杀，只要有机会就追杀大卫，就杀大卫。所以使得大卫不得不逃开，不得不逃离他的本国以色列国，逃到外邦人之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国度当中啊，非利士人的王当中，他王面前跟他说：“我是一个装疯卖傻，以至于才能活命。”他只有逃离他的本国，逃离出去他的势力范围，扫罗的势力范围之后，扫罗才停止了追杀，因为他势力够不到。所以我们会采取什么呢？是继续坚忍，还是逃离，有机会再做？只有逃离才能，似乎好像逃离才能够停止那无休止的追杀。所以这一段经文下一次是非常重要的，我会讲真理是什么，真理要求我们怎么做，在真理面前我们当怎样做。但今天只是第一项，所以作为一个比拉多，作为一个审判官，因为从历史上，从圣经外的知识上，我们都很知道比拉多是怎样一个人。他实际上他是一个很残忍，又软弱，又多疑，但又很想到一个办法，他就很残忍的去执行的这么一个人。他其实他非常关心他自己的官位，他作为巡抚，他非常担忧他的官位不稳啊。他最终热衷的是什么呢？是政治前途。是在罗马的政府当中的政治前途，他根本不关心犹太的宗教，他治下的民众的情况，他根本不关心啊。像约翰福音那里也说啊，就是有人说比拉多将蘸了血的馒头给加利利人吃啊，所以他是一个很恶毒、很残忍的一个人，但他确实很冷漠、有多疑的人，所以他根本不关心犹太你们的法律如何争辩，他根本不关心，因为他根本不信世上有一个独一真神，他根本不信这个神的名，他不在乎神的名是被亵渎还是被称赞，他也不会说你们的这个律法的审判，你们犹太人对律法的看法是正确还是错误，他根本不会在意。所以当耶稣被押他面前来的时候，他说你们自己去审。他知道他是被耶稣被诬告，他知道犹太人也是想借着他的手把耶稣钉死，但是他采用的就是事不关己，冷漠对待。为什么说他是冷漠的但却是残忍，是因为他最终他一直好像在马太福音那里记载说在路加福音那里记载说他是拿了盆水哈，当他的面，当众人的面去洗手，说：“此事与我无干啊，所有的罪在你们身上，与我无干。”他好像是撇清出来，但其实他又是残忍。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在顺服着、纵容着犹太人去把耶稣钉死，顺服犹太人释放了巴拉巴，顺服犹太人去鞭打了耶稣，顺服犹太人去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种事不关己的心态，其实也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常常遇见的一个心态。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比拉多在35节那里说哈，就是当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说耶稣说你就是你们去审吧，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问耶稣，耶稣用这是我下两次要讲的哈，就是耶稣回答说：“我的国是怎样的？我的王，我说你说的王，我是那我的王是怎样的？就是真理又是怎样？”说到他是来为真理做见证，但就紧接着，比拉多就说呢：“我岂是犹太人呢？”从字面上我们好像感觉不出来，但如果你要知道原文，看原文的话，他这里边的语气词是很重的。我岂是那个犹太人呢？是很轻蔑的。很轻视的口气， 因为他根本不在乎你犹太人所信的是什么，也不在乎你犹太人是怎样的民族，只是他认为只是他管辖之下。所以对于他来讲说，我根本看不起你犹太人，我是罗马。所以当他说我岂是犹太人呢，是一种极其轻蔑。当我们受冤屈来到人面前的时候，别人会不会说我岂是你家里的管家，我岂是你的朋友。所以比拉多在这里是真的是蔑视犹太人，他这种蔑视也带来了他的最后的那句话，就是连带真理的蔑视。所以他说真理是什么呢？这个真理是什么，在语气词上也是一个很重的，因为他说完这句话之后，他根本不屑去听答案，他也根本不相信会有答案，所以他问完之后转身就离开耶稣。所以这是世人对真理的一个态度。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是否也遇到过别人的这种不耐烦？我相信都遇到过。当你很热情的、很激情的想对别人的生命真的很有负担，真的想把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个福音、这个生命的救赎告诉他，在我们没讲传福音之前，我们去参加聚会，吃好喝好，大家谈的也很开心，无论是吐槽也好，无论是彼此的不叫吹捧吧，彼此的赞美也好，都是很开心的一件事。但当你觉得氛围已经很好了，我可以传讲我的神、我的基督、我的救恩的神给我的救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口一出现，气氛立刻就变了，冷淡而冷漠，就很奇怪的。我记得我用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哈，我在现实中有一次，就是在一个宴会中、一个聚会中，一个老年人，他们特地也是弟兄姐妹，特地把他带来，因为他是一个学者，是一个官位比较高的人。那么他说用弟兄姐妹的话，他是很固执的一个老人啊。那么他来到，然后氛围很好，大家都很开心。当我开始说的，因为那弟兄姐妹老给我眼神是说你说啊，好，我说吧。当我开始说到人会死，死后还有灵魂，还有事情，不是我们眼一闭什么都没了的时候，有审判，有地狱，也有天堂，也有救赎的时候，我就能够感受到那种跟冰环境就像冰冻了一样，哗就一下你就看到就冷了，那老人的脸色立刻就冷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继续说呢，还是怎样？我们是否应该有勇气去说？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说，说什么呢？这是后边耶稣要告诉我们。那么在第31节那里说，就是说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吧，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所以在黑暗当中，在我们受屈受辱，但我们仍然行善，仍然坚忍去传福音，虽然碰了一鼻子的灰，被冷落、被奚落，甚至被当成一个好像一个奇怪的人被看待的时候，我们继续去传的时候，这样的黑暗当中，就像前两次我讲的，大家弟兄姐妹们放心，黑暗中有大光出现，这也就是这句话。所以在你会发现经文中是很安慰人的，是很带给我们力量的，是每当这个环境艰难的时候，你都会发现神的恩典在当中忽然闪现，就像那种大光忽然在黑暗中出现一样，就给我们一个盼望跟希望，一个力量，让我们能够坚忍下去。所以这32节突然就说啊，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难道这是一句单单的话吗？不是，这表达人所做的那一切神都掌管，神都知道，只要应验 神要做的事。所以人是想要把耶稣最羞辱的方式钉死，这是人的恶意。那么在于神来讲，但确实是要让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人是要发泄他们的恨意，他们要发用他们的恶行来使他们的心中畅快，但神却是在人的恶意之上，使用人的恶意和恶行来成就神的应许大功。再说一遍，神的美意，神是察觉一切，知道一切，也掌管一切。神是在用人的恶意，当我们面对人的恶意的时候，面对人的恶行的时候，这是对我们一个最大的安慰和鼓励，也是事实，就是神知道，他在用人的恶意和恶行来成就神要成就的那个美意，神要成就他在我们上的那个应许。所以我们经历的每一个痛苦都不是徒然的。若我们信心坚定，我们坚忍到底，我们就会看见神在这黑暗当中，神的美意一点一点的成就在我们身上，一点一点的成就出来。这是我们心中的喜乐的源泉，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安慰，也是神的反胜和神的护理。什么叫神的反胜和护理？我跳过这个，就是因为这里说，为什么说应验耶稣所说的？因为在四卷福音书中，在马太、马可、路加三卷对观福音当中，我们都知道哈，耶稣是三次明明的对他的门徒说得很清楚，人子要被钉死哈，要受死，然后要被辱骂，被鞭打，被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复活，说的三次哈。那么在约翰福音我们好像没有看到耶稣这么说，但是在约翰福音其实约翰用了三个地方说了同一件事，就是耶稣自己说人子要被举起来，举起来就是要被举在十字架上哈，也包括他最后复活之后被举起升天啊，叫高举起来，这是两个含义，被举起，但是主要的一个含义就是在十字架上。所以我这里打了三个啊，第一就是在三章那里，就是他跟这个尼格底姆说话的时候呢，最后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啊，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是第一次说他被举起来。那么第二次就是在八章那里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之后呢，就必知道我是基督啊，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的，所以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的，他没有撇下我独自一个人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许多人信他，这第二次。那么第三次呢，是在十二章那里，这些我都讲过，所以我很快带过。那么第十二章那里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说的都是很清楚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耶稣这话原是指他自己将要怎样死说，这里再次重复说到这里，但这些都在说明，就像前两次，黑暗中他仍掌权，他仍然掌管着、掌控制着所有事态的发展以及结局。所以他在没有发生之前他就已经说了，然后他这件事是真的就这么发生了。但这样的发生虽然是神的心意、神的计划，但确确是人心中的恶意、人自己的恶念和恶行把这件事真的就成就了。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你有时候真的心中不平衡啊，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常问，就跟以前牧师几乎都会问，遇到这样的问题，弟兄姐妹都在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总是我发生在我身上呢？真的，他们是当遇到这种苦难的时候，这是人最常问的一个问题，这也是那个问题的一个变形。真理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是这个一个的变形啊？为什么会是？所以我们不知道，但耶稣知道。但今天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见， 神掌权，我们是要用信心来将我们的处境，将我们的艰难交托给他，因为他知道他掌控，而且他会借用这一切的艰难痛苦成就他的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这是我前两次一直在强调，你相信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计划，我们的生命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而这计划不是顺顺当当在顺境中来，当然我们都希望在顺境中来，但是在苦难中这个计划我才真正的落实在我们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坚强。这是下次我要讲，我们的生命坚强，不是我们的环境改变，而是我们的生命改变变成坚强。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不忠、冷漠、自私、嫉妒等等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经文鼓励我们仍要大胆的去遵行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心意我们勇敢前行。因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无论如何，无论环境多黑暗，但是是神的爱、神的看顾、神的保守，使我们可以向黑暗发射。好，我们起来。天父，谢谢你恩典。是的，我们知道在这世上有苦难，但你应许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你应许我们说，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轭是容易的。主啊，我们当学你的样式，谦卑柔和。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处境中，在我们的艰难中，主啊，你向我们的心说话。在我们的艰难黑暗当中，当人对我们的冷漠以及无视，甚至诽谤，甚至嫉妒的时候，主，你向我们的心说话，你都知道。你向我们的心说话，你让这一切临到我们，是因为你要有那美好的事情成就在我们身上。主啊，你的心意高过我们的心意，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啊，求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坚定的信靠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中支取你的爱，在你的力量中支取你的力量。你在我们的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我们虽经四阴幽谷，却不怕遭害。主啊，愿你坚固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让我们刚强站立，让我们向着我们的环境，向着的黑暗来夸胜。主，谢谢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